方又很稀奇，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呢很稀奇的，水动的时候啊，他们说天使在那里搅动一下，如果有身患病的人一下这个池子，立刻就得着医治。所以这个时候，在神子民在希律掌权的时候，圣殿在装饰的时候，你要记住啊，在所有希律的圣殿，圣经用这个词都是装饰。在大卫的殿，圣经都是用建造，你要记住这个含义啊，很有意思的。希律是装饰这个殿，他从来不会建造这个殿啊。但是神兴起来的百姓呢，所罗门呢，是所罗巴伯是建造这个殿。建造和装饰不一样，建造是生命的，装饰是外在的形式的。装饰里面可以把神的家变成贼窝，变成荒凉之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了五个廊子，但是你稀奇啊，在城墙边啊，圣灵天使在那里安时候，有个安时的一个搅动水池，很多人进去就得了医治啊。这是一个靠近神迹的地方，是不是靠近神迹的地方？是犹太人当时啊最蒙怜悯的一个医治的神迹的地方。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想到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靠近救恩，靠近教会，靠近祝福，靠近神迹奇事，但是还是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阿们吧，阿们。今天太多今天教会的荒凉，为什么今天弟兄姊妹的敬拜没有火热？为什么在那里祷告里面没有力量？都心灵出了问题了，心灵生病了。所以今天有许多教会的病人，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要用水接着道，将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很多人靠近救恩，靠近阳门，城墙边，有很多人也靠近比斯大的池子，有很多人也在那里靠近五个廊子，躺在那里在靠近这个祝福，有很多人也靠近圣灵的工作，在那里看见神迹奇事。我看今天整个全地的教会，三个派，一个是福音派，靠近救恩，还有一派是所谓的要祝福派，靠近廊子啊，他要祝福。还有就是灵恩派的弟兄姊妹，我也不能用派，他喜欢神迹奇事。不管怎么样，还有一派特别讲教会啊，需要讲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会特别讲教会，讲身体啊，他特别讲教会。今天在整个的全地的教会，三种人：一种人注重基要的真理，一种人注重教会的建造，一种人注重神迹奇事，一种人注重恩典祝福。阿们。你去看弟兄姊妹分类就分四种，但是在这四种的光景里面，我们的主看见许多的病人。第一个病是什么？瞎眼。所以我们感谢主，魔鬼是世界的王，也是世界的神。这个世界的神啊，就是要弄瞎你的心眼。所以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眼睛是世上的灯，你身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暗不存一，全身就黑暗。如果说这个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对罪有认识，对黑暗不一定有认识。所以弟兄姊妹，那丰富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今天你要做一个蒙光照的人，你到底里面的黑暗除去了没有？你今天到教会里头来，你不能够再瞎眼，因为神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正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知道他在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徒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救恩有了，心还是黑暗。所以光照在黑暗的里面，黑暗不能胜过这个光。 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靠近了救恩，靠近了教会，靠近了圣灵的工作，靠近了教会里面的祝福和遮盖，但是我们里面的黑暗除去了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黑暗为什么？就是罪啊，你要对付罪啊。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落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达贝弟兄说，每一样的罪，主耶稣是一次被救赎挂在十字架，但是在经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每时每刻得着悔改，每时每刻的赦免。如果不每时每刻的悔改赦免，我们里面还是会被黑暗笼罩。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黑暗？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我们看什么病呢？瘸腿。什么叫做瘸腿？瘸腿，我们上海土话叫一脚高一脚低，我是上海土话，叫脚高脚低。你说什么？失去平衡的人会美吗？已经失去了美德，它里面已经平衡没有了。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到神的教会里来，你越跟他交往，跟他交通的时候，你发现他非常的偏，里面达不到一个生命的平衡。越是活在生命的里面，他一定是平衡的。他对每一件事情，他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接纳，信心的程度，都是看得合乎中道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论断批评？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伤害？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失去了那一个生命的平衡。误解、偏见、成见笼罩着我们的内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能用生命的榜样来影响弟兄姊妹，绝对不能论断批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论断一个弟兄姊妹。所以盼望我们在教会学习一个彼此的饶恕，彼此的谅解，彼此的宽容。但是更重要的，生命的里面不能失去那一份神给我们的平衡。平衡非常的重要，否则你没有办法走道路。第三，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血气枯干，失去活力。什么叫失去活力？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没有精神。有一次我在大陆传道，我到嘉兴去传道，一位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就陈恩宏老弟兄，就是说奇妙的大能的这位 老仆人。有一天他在聚会的里面，他就喊起来了，他说，弟兄姊妹，精神一点。他讲一句话，精神一点。为什么？今天说什么叫血气枯干？我们中医里面叫气血两亏，你知道吧？我是读中医中药出身的，气血两亏就没有力气，整天好像懒洋洋的，你知道吧？打不起精神来啊！你说他有什么难处吗？好像没有难处，就是没有劲啊，没有劲啊，就是好像失去了那个活力一样的，失去了灵里面的新鲜，失去了灵里面的活泼，对任何的事物没有活力了，这个叫血气枯干。其实这些人都在那里躺在那个毕士大池子的五个廊子那里。什么叫做躺啊？就是瘫痪了，不动了。还有许许多多的病人，但是我们的主圣灵就把这三个病给他提出来了。这三个病是什么病？第一是瞎眼，黑暗；第二是什么？失去了生命的平衡；第三个，失去了活力。你看了今天教会里面，你看来看去这三种光景。第一种光景里面黑暗，第二种光景里面平衡失去了偏执，第三种光景就是什么？没有活力了，祷告没有活力，敬拜赞美没有活力。所以你看，它变成了到教会来，变成了一个形式，变成了一种宗教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活动，变成了一个 party， 甚至于变成了一个俱乐部。他这种情况下，一点一点把圣徒的灵命在那里耗尽，在那里随流逝去，这是时代的危机。所以我们的主啊，他不去圣殿的敬拜里，他靠近阳门，他到那个地方去了。好，我们再看下去。 非常有意思了。所以我们的主在加利利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罪人，在耶路撒冷不打你是医治死人。我们的弟兄， 我们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啊，是三种人到主面，一种是病人，一种是罪人，还有一种是死人。这三种人加在一起叫做世上的人。所以人子来，我要拯救寻找世上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罪人？是不是？是，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病人？你说有没有病啊？我们最大的病还不是身体的，心灵的。我们常常有上海人骂人一句话，神经病。很多人骂某某人，你这个人怎么是神经病？其实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是神经病，就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我们里面的贪婪，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里面的狂妄，我们里面的忧虑，我们里面的恐惧，我们里面的猜疑，显出我们这个心灵是有病的人。所以我们的主来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在一起用得着。人之来，我要拯救什么？世上的人。我不是召义人悔改，我乃是召罪人来悔改。第三个是死人啊，实在说，一个罪人，一个病人，终究是一个死人。不是今天身体的死，将来还有灵魂的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何等的恐惧！为什么人里面有一个虚空啊？为什么人里面有个惧怕？就是因为你是病人，你是罪人，你是死人。罪带来的就是虚空，最终带进来的就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你的内心永远有一个不满足感，永远有一个虚空感，永远有一个恐惧的东西在那里抓出来，否则你不会到主面前来的。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主耶稣在那里什么？寻找活在形式宗教迷信中伤痛的人。今天教会里头有许多人活在形式里，活在那个外在的形式里，还有些人活在什么？活在宗教中。他以为基督教是一个宗教，基督不是宗教，基督的信仰是生命，它的本质就是生命。第二个，迷信。迷信什么？迷信那些超然的境界的东西。他要看到迷信，常常会落到迷信的里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虽然看见圣灵医治的大能，却经历了外在的医治，却没有改变生命。那些人啊，到水里面去等候水，会不会得医治？会，会得医治。这个时候是神来掌握的。到水时候，到了水洞的时候，这是神给神子民的一个余恩，一个特别的恩典。但是你经历了身体的医治，你里面的生命改变了没有？很多人承受了祝福啊，难处的解决啊，事业找到了工作啊，孩子的问题也解决了啊，但是问你，你的生命改变了没有？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你的心意更新了没有？你的心智更新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最终的就是生命的改变。我们再翻过来看啊，所以你看到吧，这批人有没有彼此的体谅？这个瞎子跟瘸子跟瘫子，你看又一个瘫子在那里，他们不管的，他们是争先恐后，先跳到水里面去医治，没有人顾到这个人。所以所有的没有顾到更痛苦人的需要，没有爱和怜悯之心，他没有办法顾到更痛苦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主要把一个人点出来，一个人在羊门口瘫了38年病人的痛苦。如果说这个人第一个他瘫在那里，我们的主有一个病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知道他病了许久，这一个瘫子我们的主把他点出来。在整个的比斯大池子的廊之下，有千千万万的病人，好多的病人，只有这个人被主拣选。为什么这个人被主拣选呢？一，我们来想一想他瘫了38年病人的痛苦。第一个是什么？因犯罪而来的痛苦。后面我们的主却说， 你从此以后再不要犯罪，恐怕遭遇更加厉害的了。你要痊愈，可见这个病是从罪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啊，许多的病不一定是从罪来的，但是确实来说有些病是从罪来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艾滋病啊，听到艾滋病吓都吓死。这个病是从哪里来？就是从罪来的。你如果犯罪，它就在这个传染的媒介当中。你如果逃避这个罪，这个病不会感染到。你说基督徒会感染这个病吗？我不敢说，但是一般你洁身自好的话，像这样的瘟疫不会领导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犯罪而来的痛苦，一个人犯罪一定伴随着痛苦，罪的痛苦比最终之乐更绵延更长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宁可拣选苦难，约伯记说胜于拣选罪恶。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宁可拣选苦难胜于拣选罪恶。罪恶的后面他要吞噬你，他要吞噬你。所以这个人是由犯罪而来的痛苦。第二个是没有人同情的痛苦。这个人瘫在那里，你看很多的人从争先恐后的下到水里，有一个人帮助他吗？有一个人同情他吗？没有。所以感谢主，因着犯罪而来的那种结局是没有被人所同情的，一个没有被人同情的痛苦。第三，你说这个病是38年，你记住啊，什么病都不会比瘫痪更痛苦的。你知道瘫痪什么呀？大小便都在床上。理解这个意思吗？当一个人失去了生活的自理的能力，也就失去了他做人的尊严，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弟兄基督徒的临终安然见主啊，是一个伟大和一个很荣耀的祝福。我们要求安然见主啊，就像西缅，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见你啊。我记得那个戴德森弟兄啊，他在湖南长沙见主的时候真荣耀啊。他在下面刚刚还跟弟兄姊妹交通，他的媳妇来叫他吃饭，他的头一歪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戴德森弟兄啊，戴德森内地会的创始人，一生为中国的教会在那里奔跑。还有田雅各老牧师在湾区的时候，这讲话头一歪，他说我到主那里去了。你看见没有？我的长老在上海教会的长老，他怎么去世？在讲台上去世的，最后一句话说哈利路亚，头一歪，其实要2个小时到主那里去了。有很多的见证人啊，他们都是安然见主。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后在病床上绵延，引犯罪神来管教我们。阿们吧，阿们。你说是不是要求这样一个荣耀的祝福？你想想看，当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大小便还要人来给他弄的时候，你说这个人痛苦不痛苦？这是第二个痛苦。还有强烈盼望得医治挣扎的痛苦。他要什么？他说别人下水我要去的时候，别人先逼我下水，他也要去啊。别人有脚啊，他瘫了没有脚，他有手啊，你知道吗？这个意思说他要爬过去，爬到这个池子边上，别人下去了我没有办法，但是他很慢，他整个的身体在那里瘫痪的时候，他要爬过去的时候，天使的水就不动了，他就失去了。每一次要爬就是希望带来了失望，所以他在那里挣扎的痛苦啊，漫漫年日在褥子上生活不能自理，绝望的痛苦。漫漫年日，他是一年吗？38年，人有几个38年？可能这个人生病就是在20几岁开始，已经到38年，要40年，要将近尾声了。第三个，回忆世上漂流年日的痛苦。你看他的人生从或者青年或者壮年就已经瘫痪了，中间所回想的伴随他的就是那个床，就是那个褥子。所以我们再来抛出一个问题来，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38年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的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多少年？38年，2年是神带领他们的道路，他们多走了38年，在西尔山绕行的日子啊。只有一代的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2个人进入迦南，其余的 都倒闭了。第二代进入迦南，弟兄姊妹啊，我们去过了羔羊的肉，经过了逾越节，也经过了红海，我们应该是要进入国度了，走信心的道路了。但是今天以色列人出来60万多万人倒闭的，你看60万，除了加勒跟约书亚全部倒闭，连摩西也没有进迦南。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什么原因？这些见证就是为着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啊，救恩有了，受尽了啊，出了红，经过逾越节了，有羔羊的宝血了，受尽了，但是在道路绕啊绕啊，一直在绕，活在肉体里。西尔山代表人的肉体，一直在肉体里，没有办法。他们有了一个属灵的地位，却是在生活中失败了，在见证中失败了，在信心中失败了。他在那里绕了38年，这个38年是什么？无穷无尽的绕啊！虽然鞋也没有，脚也没有肿，衣服也没有破，每天还是有玛纳的供应，祝福没有断，但是他们的心灵已经垮了。他们倒闭在旷野38年，所以他们喝过一样的灵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们也从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但是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神把这一段历史仅写出来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坐下吃喝，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牛犊出现。所以他们中间你看拜偶像，犯奸淫，对不对？贪婪，道德败坏，所以那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这些成为我们末世人的一个警戒。弟兄姊妹，新约记载这38年的摊子，对我们今天的圣徒对比中有什么启发呢？阿们吧，阿们。38年摊在哪里？没有路，没有生命的活力，在挣扎和痛苦中间。好，感谢主，以色列是倒闭了，新生代过去了，是在律法我们看见，但是在恩典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比斯大的池子中间专门去。我们来看啊，圣经第5章约翰福音，我们看第5节啊，太宝贝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什么许久。感谢主，我们的主遇见他，知道他，认识他，太宝贝了。弟兄姊妹，我们内在里面所有的遭遇痛苦，我们的主知道。阿们吧，阿们。不是我们拣选主，是主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要遇见主，是主要遇见我们。这是荣耀的一个恩典，这是新约的恩典。在旧约里面好像苦苦的挣扎，在新约的里面是神自己来寻找。所以这位荣耀的主耶稣拣选他，遇见他，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的痛苦，看见他病了许久，知道他的挣扎。你看一个人躺在那里，我们的主不是看见他，是看见他躺着。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不是说我们的主看见他，是看见他躺着，是看见他那个状态在那里，知道他病了许久。这一段日子许久就是38年，我们的主知道他整个生命的长度宽度里面所有的挣扎和痛苦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的主都知道。所以圣经讲知道他病了许久，这个许久就是38年。38年，主耶稣什么就怜悯医治他，用他生命全能的话叫他起来。第一句我们来看圣经他怎么想，你要痊愈吗？这是主第一个问题。这个问法跟整本圣经主医治不一样。主，你要痊愈吗？弟兄姊妹，痊愈就是健康，痊愈就是恢复，痊愈就是复活。你要痊愈吗？痊愈什么意思？你的选择。圣经非常重要，我们的选择。当我们在一种瘫痪，在一种黑暗，在一种疾病的光景里面，问题，圣灵今天问你，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要吗？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你要痊愈吗？今天很多人说我还是这样下去，我不要痊愈。如果有人说，我们的圣灵今天告诉你说，你要痊愈吗？第二个，主聆听人的倾诉。你看接下来他就问他说，病人就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你看祷告，他在那里倾诉。第一，主尊重人的选择；第二，主聆听人的祷告。弟兄姊妹啊，今天这个时代是最祷告最忽略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所有的难处跟问题，没有一个不是经过祷告来解决的，你要祷告啊！你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来告诉神，神必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要去祷告，要告诉神，要告诉神啊！当施洗约翰被砍头的时候，他的门徒去告诉耶稣，告诉神。我们今天啊，去告诉那个，告诉那一个啊，去求那个，去求那一个啊，从来没有到耶稣面前去告诉耶稣，告诉神。所以弟兄姊妹，告诉耶稣，主聆听人的倾诉。还有第三呢，主用生命的话来医治人的痛苦。主一说话就好了，瑞玛，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过来。今天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被那个活的话点亮？当神的一句话进来的时候，你里面就活了。所以圣经不是字句，是经意，圣灵的话一来啊，运行在你里面，你里面马上就点亮了。我那次听到一个我跟她一个姐妹做见证，她的儿子遇见了一点事情，而神在她里面讲那个活的话，教导他怎么来祷告啊，这个是活的啊，这个是活的。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很多的东西不是头脑里的，是生命里面的，心灵当中的。当我们的主用生命的话来的时候，一句话啊，这个人就活过来了啊，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宗教注重形式，漠视世上者的身体和心灵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在教会里头来，心灵的需要是第一，第二是身体的医治。身体会有医治，心灵的需要是无限的，身体的需要是有限的。所以你到主面前来，首先解决的问题是里面这个人要点亮。第二，要经历医治的人能为主的生命的改变做见证，对主耶稣有了初步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这个认识是什么？那天医治他的是安息日。犹太人对医治，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褥子起来走吧。你看看这个人能够向着整个的犹太人的规条挑战，因为他对主有了第一手的经历，阿们，有了第一手的认识，有了第一手的认识，他就不活在遗传的里面，他就活在生命的里面啊，生命的里面啊。第三，生命的主第二次遇见他，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就是叫他要悔改，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每一次的医治带出来的是悔改，如果每一次的医治没有带出悔改，这不是神的工作。我告诉你，庙里面的偶像也能行神迹奇事，阿们不阿们？但是今天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医治，带出悔改，带出一个很大的悔改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在看见，你看整个的犹太教，你看到没有，堕落到什么程度？所以他们当我们的主在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是安息日啊，这个安息日是太重要了。所以犹太教三根柱子，安息日、圣殿、隔离。安息日是在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安息日疫病赶鬼的啊。这个是圣殿，是主后70年离提多太子来毁灭的。最后隔离是使徒们最后传福音的时候解决的。犹太教就是三根柱子啊，三根柱，一根是安息日，一根是圣殿，第三个是隔离， 但是这个真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安息是什么？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得安息。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有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就是存留，我们要竭力务要进入那个安息。安息日不是一个日子，安息是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息，进入那个安息，在安息里面得着自由。第二个讲到圣殿，今天真正的殿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殿，永生神的殿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在哪里殿就在哪里，没有神的同在外面的东西不是殿，真正的殿是什么？神的同在。第三，什么是割礼？割礼就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我们肉体和肉体情欲败坏的那个割礼，是十字架的记号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对付的记号，叫神的子民全家进入一个盟约的那个关系里面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但是呢，整个的犹太教他注重的就是外面的，外面的安息日，外面的殿，外面的隔离，所以他产生的那个是什么？弃绝、逼迫和杀害，他要杀害主。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基督的信仰的实际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经历他生命复活的大能，痛悔为主做见证，这是基督徒信仰的焦点。我再讲一遍啊，基督信仰的实际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经历他复活生命的大能，痛悔为主做见证。如果没有这个，这个信仰的实际在你身上还不牢固，这个是非常重要，是生命的主经历他生命复活的大能，然后痛悔为主做见证。那么接下来你看属灵最后整个宗教世界的焦点是什么？就是他称神为父，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属灵征战的焦点是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位，所以最末了的征战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切贬低耶稣基督的身位的都是出于恶者的。我最近在这个纽约的地铁头看见那个耶和华见证会 他们传起来比我们还要厉害。所以异端最大的问题就是贬低基督的身位，生命的实际不在于外面的仪文，还在于生命的意志。好，我们感谢主啊！从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38年的摊子啊，引申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像这个病了38年的摊子？今天我们的主要遇见我们，所以赶快啊，要被主所遇见。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里面能不能拿着褥子起来行走啊？但愿这个瘫痪的日子能够早一点的过去。今天我们越是在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最后启示录讲到有两个教会特别要注意，一个叫做撒迪的教会，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瘫痪。第二个就是老底家的教会，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岂不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肉体的？这两个教会是末世大部分教会普遍的症状。所以我们得盼望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能够被主福兴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最后我们要讲一段圣经，就是第五章的第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父在那里做事，主也在那里做事，我们的主没有安息，他在那里做事。今天他在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在那里做事。那么父今天做什么呢？父今天照着他永世里的工作是计划和拣选。所以以弗所书说，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有一个旨意。但是他今天在做什么？在做掌权和护理的工作。今天阿爸天父就在做这个工作。什么掌权？你不要认为今天的世代好像罪恶猖狂，好像是仇敌在那里掌权。 No， 真正的权柄 在父的手里面，阿们。第二个，所有的一切父都在那里保守护理。弟兄姊妹，一个麻雀掉下来，我们的父若不许，没有一个麻雀能够掉下来，连我们的头发都都编过号的数过的，这个是讲到父在每一个事情上的护理。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只要信心来交托你的职场、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啊，你在所有的每一个细节，这位慈悲的父、完全的父、以利沙代的父，他在那里护理着我们，阿们。我出我入，耶和华都保守我们。所以父今天的工作是掌权，这个掌权是在生命中的掌权啊，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而且在护理。你不要怕，孩子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神在那里护理啊，神在那里保守啊，我们要相信神啊，拯救的恩典，更要相信神保守的恩典。他既然能够拯救你，也能够保守你，阿们。今天很多人相信神医治的恩典、神赦罪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末世要显现给我们的那一个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所以感谢主，你要相信神保守的恩典，在你工作签证的里面，在你的前途的里面，在你所有每一个细节上面，你不要怕，只要信，阿们。这是父的工作，就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整本圣经有365个不要怕只要信，每天你要支取一个不要怕只要信的生活。你要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世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无论撒旦的攻击，无论环境，无论所有，父在这里宇宙中做掌权和护理的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在以往做什么？做创造，在2000年代的哥哥他做救赎，今天他在为教会做什么工作？代祷的工作，阿们。他今天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一直在为我们代祷，阿们。所以你可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一个代祷的工作。第二个什么工作？托住万有。最后的大灾难不过是一个，最终是一个碗。碗怎么意思？他们用铜来倒这个灾难，用锅来倒这个灾难，用碗也就是有限的。若不为选民的缘故，不减少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所以他在那里为什么托住万有？常用他全能的话在那里托住万有，他在那里运行。你看到天地的运行，知道我们的神在那里，主耶稣在那里托住万有。今天还做一个什么工作？用他的道在那里洁净教会，用他生命的话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在那里洁净教会。所以圣子今天做什么？代祷、托住和洁净的工作，阿们。太荣耀了。圣灵今天做什么？虽然这里讲到父子的工作，实在我们要提提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以往是医治更新，那么今天在圣徒的内心里面做什么？做代祷，做教导，恩膏的教导，做安慰，做引导的工作，阿们。所以今天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今天圣灵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也在那里做事。所以你要看见父的工作，看见主耶稣的工作，也要看见圣灵的工作。你看到三一神正在那里工作，因为他知道人需要今天在这个工作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毕士大辞职的这个见证，就是末世教会的见证。主今天在末世的教会就要做这样一个荣耀的工作，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教会，他要做这样的工作。每一个选择主要起来的人，一定听见主有一句话说：小子啊，你要痊愈吗？他说我要的时候，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所以到了第19节后面，就是为主做见证。教会的见证是四重见证，以后我们再交通啊。我们今天的上午的信息就停到这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所以从我们个人来说，这个毕士大的医治太荣耀，太荣耀。前面是迦拿的神迹，后面是讲到毕士大的意志，一个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